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欢迎听众朋友再度来到伊甸园。
哎，我们为什么礼拜三现在又跑到伊甸园来缴获呢？
因为这是科学性质最重要的事情，我们一再的声明，这个世界上一切的知识、一切的技巧，你可以不明白。有一件事你不能不明白，就是怎么读圣经。这个，哈哈。
所以这是最最科学、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对不对？
对，要不然怎么会交给小贝来办呢？对不对？
哎呦，真的，哎。那我们上两次已经分别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导读，难道今天我们要进入第三章吗？先跟各位声明，第三章当年我们就不是当年，应该说是去年，去年初我们开始做世外桃源节目，说是讲家庭伦理，就是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讲起。难不成蒙哥现在又要来炒冷饭吗？
上次已经说了嘛，我们需要先复习。过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很多听众朋友都忘记我们讲什么了，那更不要说去年讲的。
那你这样的话，那这节目那做10年创世纪也讲不完呢、
不会，我们还有听众朋友打电话来说，不知道你们在讲创世纪，请你们继续讲下去。
哎呦，
因为他从第二章才开始听的，你看看。
哎、那可是这对其他的听众朋友，那从去年就一直呢，跟着我们这样一路查下来，对他们会不会太不公平了呢？
所以呢，就提醒一下我们的旧与新知啊，除了听广播，还有一个办法，到网站上去听。网站上从去年到今年，所有的节目都在那里，随时可以去听。swtychina.com。那如果您上网也不方便的话呢，还可以到华人基督徒教会来，这里有世外桃源的有声图书馆，我们所有的节目都在里面有光碟，您来的时候就可以把从前的节目借回去听。您要是连这个也不方便，那还可以打电话到281-561-9747留言，我们的同工可以特别为您想点办法。比如说您要创世纪一二三章我们讲过的节目，哎，也许我们可以想办法寄给您。但是请您要是自己能来的话，最好自己来，因为这样同工的工作量会很大啊。但虽然我们讲过很多呢，圣经的内容远远超过我们这几个小时所能够讲的啦。不要说别的，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很少听众朋友去好好的把它做一做
啊。什么
事？有一个工作是非常值得做的。在这个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曾经稍微碰了一下，就是圣经怎么读圣经。比如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第一章，对不对？那这是小贝你开的头，所以我才回去的啊。
你要赖给我。好了，又再回第一章怎么样？又还有什么东西我们没讲的吗？应该都巨细靡遗都差不多都讲过了。
圣经是这样，神以第一人称说话的一个记录，对不对？全世界你找不到这样的东西了啊。耶和华神不但从起初把事情告诉我们，而且从那以后他不断以第一人称说话。那他说话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啊，他很喜欢引经据典啊。
神原来也来这一套啊。
你不晓得吗？
他引经据，他引谁呢？还有谁能够大过他自己讲的话吗？所以他就是引他自己的话，是不是？
小贝你不错，是聪明人，对吧？你现在有三个孩子，你在管教你三个孩子的时候，难道不会常常跟他们说，爸爸不是告诉你说，对不对？连我都听过你这样讲。
是啊，这样一讲就觉得让他们这个还倍感压力啊，对不对？讲过为什么还要再讲呢？对不对？一引出来他们就这个皮皮错。
你知道不知道在旧约圣经，神以第一人称说话，有多少地方引创世纪第一章，你晓得吗？
哦，你是说他后来的在这个圣经里面后面的几部书经文里面，他有常常去引他曾经在创世纪里面自己讲过的话的比喻
啊这个哎呦，爸爸曾经告诉你们说，
哦，这个比率很高是不是？
比率不高，我在这里跟你做节目吗？
哦，哎，以前倒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的，因为你看来这个，哎，绝大多数在北美，我相信也不少听众朋友都是所谓高知识分子啊。你在做学术研究的时候呢，一个论文呢，它到底这个论文的好还是坏，就看它这个论文里面的内容被引用的次数的多少来决定。嗯，哦，所以你就是创世纪的重要性就在这里，因为常常有引用他自己的话从这里面。哦，
啊，当然了，他自己都不断的重复引用，我们读一读就过去了，然后我要回头再做一点节目就被小贝骂。你看，
哎呦，哎呀，我错，
多么委屈，
哦，
对吧？
哦，所以你就是讲起来这个创世纪可以说是就是哈圣经中的圣经就对了。
哎呦，这个话有学问，你是听谁讲的？
我自己想的，怎么样？开玩笑，小贝很 creative， 你不知道吗？
是是是是是，那你读圣经不在乎你 creative，读圣经在于你仔细不仔细，你肯不肯花这个功夫去啊？把旧约里边啊也包括新约，因为新约如果主耶稣自己引创世纪第一章的话，或者他讲的话跟创世纪第一章有很深的关系，那都可以算为引用啊。
嗯，
主耶稣引创世纪第一章也算是神自己引的，对不对？
对。
那我们就从这个比较简单的来说，主耶稣有没有引创世纪第一章来讲到？
那铁定有了。
在哪里讲了什么？
在哪里讲什么？在福音书里面嘛。对不对？
小贝绝活，就问他主耶稣在哪里讲了什么？他说在
福音
书
里面。
那我问你，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引了什么创世纪？
嗯，
第一章，
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的哪个地方？是不是？
对。
哦，他好像有
哦，
这个小贝这个，你这不，那我要是知道，我来做节目就好了，还要蒙哥干什么呢？对不对？哎，蒙哥的存在就是当一本这个还活字典，帮我们查这些东西出来嘛。嗯，
好了，其实是两句非常出名的话。
哦，两句而已啊？
可能还有了，但是我曾经匆匆忙忙找过一遍了，跟你讲老实话，也没有花很多的功夫去。头一句话，《路加福音》6:44，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
这个《创世纪》里面哪有这句话？
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蒺藜里摘葡萄。
嗯，
这创世纪里面讲得很清楚啊。
创世纪里面哪有这一段，哪有这一段话呢？我读创世纪第一章好多次啊，哪有看过这一段话？
和创世纪的话对起来嘛。第一章12，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不但结果子的树木，而且干什么？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喝，神看着是好的。这个分明就是为他后来要讲的话下了一个伏笔嘛。
哎呦，这样也能够牵扯上来，会不会稍嫌牵强一点呢？
谁讲的？经济上摘无花果，这个叫做什么进化论嘛？这个就是进化论，各从其类。
经济上摘无花果，这叫进化论。哎，讲到
他为什么要说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这就是起初创世纪第一章为什么要讲说各样结果子的树木？他为什么要提这件事情？那除了讲后来的生命树，还有知识善恶树之外，尤其是为了后来主耶稣要给我们讲到的时候要说的话。
哦，
你绝对不能说这个话是指牵强啊！你要不然他就是用 common sense 在讲到了，他就是在讲普通常识了，想当然耳。他这个是上帝讲话是引经据典的。从开头就是这样，什么树结什么果子，他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嘛。
哦，
对不对？
他就是用这一段，不然哦，你说这样啊，不然我知道你这样讲就有道理啊。不然的话，主耶稣他同样这个道理，他为什么不要讲引用这个老中的一句成语，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对不对？他就不会用这个例子，所以
对啊，小贝的儿子会假崩这样的。
哦，所以他引用的确是引用。创世纪第一章的这一段，
不是说我这样子讲有道理，而是说当你这样听的时候就有道理了。
嗯，
没有一句话是废话，通通都是事先讲好的，
这样才会串起来就对了。
他这个串起来是从起初言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将来的事。
嗯，
那当然这个起初所说的话是创世纪第一章的话嘛，就讲到 幕后的事。幕后的事什么？将来是什么？哎，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你不结果子啊，斧头摆在树根上给你砍下来啊，这是施洗约翰说的了，对不对？
对，嗯。
嗯，所以你别讲他们这个树啊果子啊，这都是在引创世纪第一章啊。你看到了最后启示录的时候，神给我们的启示，生命河的旁边有什么？
生命树啊。
而生命树、
嗯、
哎，每月都结果子，它的叶子可以医治万民啊。
嗯，
大卫不是也说吗，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你谁能说这个跟创意没关系呢？这些一定是从起初就讲到幕后的事情
哦，所以从这个创世纪旧约的创世纪第一章一直到起初的最后一章都是连贯起来的。
对了，还有一个就是主导文啊、哦、我们所说的主导文、啊、
主导文有讲什么？主导文哪有扯到创世纪什么？哦，我知道你说天父啊，有啊，那就他有提到神嘛，创世纪里面有神这个字嘛，是不是？你是不是也讲这样也算是牵扯，是不是？
不是啦，主要是教我们祷告的时候，他不是这样祷告吗？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嗯，那这个
有没有
因为平常不过的话，这创世纪里面哪有讲这句吗？
创世纪第一章里面一切所造活物的饮食是谁供应的？
哎，是神呢、啊、嗯，
他没有说他供应，那你找他要的不找错门怎么办呢？
哦，那照你这样讲，耶稣在世的时候，不管是祷告也好，讲道也好，常常都是以这个创世纪第一章为蓝本就对了。
你这种事情一定要找对了。比如说我们现在福音饮食是谁负责呢？
饮食
是小贝负责，对不对？吃不饱找小贝，小贝吃饱没有？八大包白米，
已经去掉一半了。
哦，真的？
对呀，对，这种就很麻烦。你看这个门哥来家里一趟，就别的不看，就看那小贝车库里面还有那藏有什么东西，你看看，对不对？哎，都是这样在看弟兄的。嗯，
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讲到神是供应者啊，这个好像我们上次还讲漏了。所以祷告的时候才会这样祷告啊、
嗯、
我们是你所造的，所以我们日用就是今天呢、啊、它是一天一天过的，它不是说几百万年算一天，那你这个日用的饮食这句话就不成了，对不对、嗯、今日赐给我们当初就是这样子的、
哦、而且一次给就给一天的，它不能多一点让我们这样储存一下吗？嗯，
在哪一天造它那一天就给它食物了，
新鲜好吃又营养
讲明了是这样子的嘛，然后你再看主耶稣出名的话，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他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衣多呢。这段话里面充满了对创世纪第一章的引用。
嗯，
这段话里面两个动词，他要我们看还要我们想。那你看天上的飞鸟，你可以胡思乱想哎。
对啊，你这个上次不是讲说这个哎，治疗忧郁症是非常好的一个办法，就是看天空的飞鸟，不是去看鱼哦。嗯，
是啊，我小时候看天上的麻雀，整天想怎么用弹弓把它打下来。
哦，
你看要想，这个看与想的方向其实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的圣经嘛。
要你看完，但是你不能看完不想，这样子不没用的。嗯，
你看他把这个野地里的百合花拿来和所罗门王穿衣服相比，你觉得他这个比喻有没有圣经的根据？
不但有圣经的根据，而且这在整个文学作品里面这是一个很高明的比喻啊！
哎呀，什么文学作品也来了，他要你去想是谁替这个大地穿上青草，开出百合花来，这都是你的天父替他预备的。这谁给飞鸟预备食物，是你的天父在养活他的。
嗯，
不是在这里强说厥词啊，如果单单只有主耶稣讲这些话，没有创世纪一章的话在后面做盾牌的话呢，那主耶稣的那个美丽的话就损失一半的光彩，你晓得吗？
哦，哎，这说的是哦，哎，没有创世纪第一章这个讲明神的创造，哎，那的确主耶稣讲这些话就等于是可变成是他个人意见了。嗯，
主耶稣讲没有好树结坏果子，没有坏树结好果子。
嗯，
你不要以为他是废话， 这是百分之百有神的话在后面印证的。
嗯，撑腰就对了。嗯，
哎，撑腰，这个撑腰的话非常重要。
嗯，
从这个圣经中的圣经来的啊，创世纪第一章来的。
嗯，
你看诗篇的话讲得多好，你们要以感谢向耶和华歌唱，用琴向我们的神歌颂，他用云遮天，为地降雨，使草生长在山上，他赐食给走兽和啼叫的小乌鸦。
嗯，
万民都举目仰望你，你随时给他们食物，你张手使有生气的都随愿饱足啊！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所以我的口要说出赞美耶和华的话，唯愿凡有血气的都永永远远称颂他的圣名。这是什么？创世纪第一章的读后感的写成诗歌啊！你看人家都会读创世纪第一章，就是我们现在的人不会读，多可惜啊。
嗯，
现在先别把话扯远了，我们仍然在讲神自己怎么引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讲到这里那就问了，比较简单的就是啊，主耶稣在什么地方引创世纪第二章啊，这个我们上次稍微说过了。
那我们读经要这样子搞下去，那真是啊，会不会太累了？我
不会，这个很有意思。你弄完主耶稣可以弄摩西，弄完摩西可以弄大卫，弄完大卫弄所罗门。
统一大家就知道蒙哥读经原来是这种漫游式的读经，想到哪读到哪，他也不是什么主题式查经，也都不是，就是诶来找找看这个人呢，诶他引用过什么。然后就是
你看嘛，这圣经里面这么多的大师，你为什么不去问他呢？对不对？要去买那么多人的参考书，我不是说他没有价值，你为什么不去好好研究研究所罗门怎么读经的？
嗯，
而保罗怎么读创世纪第一章，对不对？
不过这两天那个蒙哥你讲到这个，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其实这样读经人还不少，而且往往都是慕道友。哎，我以前就听过这个，我记得那时候我在一个慕道班，那我们那一次好像刚好讲到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哎，就是讲到耶稣的家谱，讲着讲着一个慕道友呢，哎，他说呢，这个圣经我以前就查过，顺着那个他讲的那个家谱一个一个去查，哎，结果他找到中间有一些中断的，哎，他还很认真的这样讲说谁谁谁生到谁，其实还怎么样怎么样，我那时候就吓一跳，说这个慕道友他花的功夫往往比基督徒还要多。
现在基督徒有个大毛病，我就不敢说最大的毛病，要不然你
北美基督徒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请讲。
问题第42，昨天讲了41，
哦，41第42
最大的。
我真的很想收集一个叫做蒙语录啊，北美最大问题40-50种全部都列起来，然后呢发到各教会让大家去挑，到底哪一条是最大的问题。
我们在这里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当你从慕道友成了一个觉知的基督徒，然后你在受洗啊，你是突然就心里面就安呐，你知道吧，
安心，
那个，安呐，
我就追求完了嘛，我就已经是基督徒了，不然你们还要我怎么样吗？嗯，
这一安呐，读圣经也不用功了，问题解决了嘛，是吧？
对呀，啊，永生的把握嘛，对不对？圣灵铁定同在，好，那就这样子啦。嗯，
就是了。你说这不是北美基督徒最大的问题吗？非到遇到困难了，遇到逼迫了，又被大鱼吃掉了，对不对？那这时候你才开始祷告，又才开始回头啊。
嗯，
其实在那个以前呢，你要是读圣经觉得没有方向，其实讲老实话，很多人他一天读一张圣经，到最后就变成焦躁，像看报纸一样，读完了，所以他就可以放心去做别的事情。
对，因为现在各个教会都有发那个什么叫做一年读经的这个行程表，对不对？哎，今天查什么，他就照着那个读完了，他就打一个勾啊，一年就能够把圣经读一遍或两遍这样子。
对。所以这个行程表也成了北美教会最大问题。
你不要再讲下去，你搞到最后这问题都列出来，人家教会什么事都做不了，都是问题。
你假如不知道怎么读经了，啊，哎，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读经办法
哦。
你去看嘛，主耶稣在哪些地方引创世纪第二章，还有其他谁引了创世纪第二章，然后等到你读第三章的时候再走一遍，第四章再走一遍，你想想看，你也可以做世外桃源节目了。
嗯，
做不完了，
证明你已经接近疯狂状态，可以来做十万头。
好了好了，我们先把这个主耶稣对创世纪第二章的引用拿出来，这个比较容易，我们上次也讲过了，所以不卖关子。
安息日，对不对？哎，
没错，安息日，哎，我们讲了好几次了。
对，
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你每次在圣经里面，其实凡是讲到安息日，都是在引创世纪第二章。因为在安息日那一天，我们上次才说的，那一天是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现在主耶稣这个安息日的主来干什么呢？他要叫这个照着神形象样式所创造的人全然好了，这叫做他在安息日所做的善事。起初是这么好，现在我来了也要让你们这么好，让你们可以好到那个安息日里面去。
是，
除了安息日之外呢，就是婚姻了嘛。因为第二章讲到人的需要就是婚姻，对不对？那你也可以说，我们上次没有这样分，你也可以这么看，这创世纪第二章里面给我们很清楚的看出来人的两个住处，一个是永远的居所，叫做天上的圣安息日，一个是暂时的居所，就是地上的伊甸园，对不对？
嗯，
那个永远的，或者我们可以说是终极的归宿，
嗯，
不但是安息的，而且是超过时间的，是没有晚上没有早晨的。
那这个安息日就是在预表这个新天新地吗？
那当然是可以这么讲了，因为你到最后呢，太阳也没有了，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绝对是新能源啊。
嗯，特别在休斯顿的居民真是一大福音啊。
哇，这几天热得不得了。
对啊，嗯，真是看到太阳就怕。嗯，
我不是看到太阳就怕，这个天气一热，我太太就会一直问我说，我们家冷气是不是坏掉。
油的价钱高啊，所以这个电铁定是上架。就最近又接到很多这种电话来说，你要不要跟这个换一间公司先签一个2年的约啊，可以节省你的电费啊，哎呦，增加很多麻烦。总是天气热都是这个太阳搞的，
就是没有安息了，对吧？
呀，麻烦。
所以你看这个终极的归宿里边，有神的自己，有神的安息，有神的同在，有神分别为圣，有神的赐福。
嗯，
但是在地上这个暂时的住处，当时说是伊甸园呢、啊。我们今天当然不是住在伊甸园，可是其实你也住在伊甸园里面。
什么叫做你这个话也自相矛盾？你说什么我们不是住在伊甸园，然后又说我们是住在伊甸园，到底是住在哪里呢？
当然就是住在世外桃源嘛，这还不简单？
至少现在听众朋友，不管你在开车或你在吃饭，你现在正在世外桃源呢、啊。
对，或者说你现在其实正在伊甸园里面。为什么这样讲？你说伊甸园应该是多么好的地方，不会这么热啊什么的。你慢点慢点，这个有一个东西没有变啊，伊甸园有的我们仍然有，你知道是什么吗？
伊甸园有的我们仍然有啊，伊甸园有河啊，有水啊，我们现在每天还是有水啊，有水可以喝啊。嗯，
哎呀，不是啦，我们上次特别讲了，神虽然自己在安息日里把人摆在伊甸园里面，可是这个伊甸园里面呢，有神对人的安置，有神对人的供应，有神对人的取悦，有神对人的吩咐，有神对人的观看。
哦，对啊，上次我们讲过这些。嗯，
对嘛。那尽管你今天所处的环境不是伊甸园，可是神今天是不是还在取悦我们，安置我们，供应我们？他是不是还在吩咐我们？是不是还在观看我们？
嗯，
对不对？
对，
还是一样的。
哦，这一点是一样。
那你走在街上的时候，看见一个十字架，你知道你看见什么吗？难道你不是看见生命树吗？那神当初对亚当有禁止啊，那个有关于恶的知识树的果子，叫你不要去吃啊。你吃不吃啊？可好吃了。现在的人脑袋里整天想的就是，我要能够像神一样，我宁愿花很多的功夫，很多的力量，很多的时间，去获取更多的功名知识，让我能够眼睛明亮，能够有智慧，像神一样，也不愿意去接受那个十字架，去伸手摘那生命树上的果子来吃啊。所以你能说我们不是住在伊甸园里面吗？大家都是住在伊甸园里面，直到如今呢、啊，我们仍然像亚当一样在园子里边呢、啊。那请问，这个我们很早以前谈过，当亚当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他跟神之间有一个什么关系，也仍然是与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
什么关系啊？跟神的关系啊？嗯，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哎呦，你这还是奇怪咯。那就是这个，我们是接受者嘛，神是给予者这件事情嘛。
亚当跟神的关系，夏娃跟神的关系，绝对脱不开一个信字儿。
哦，相信这个字啊，
他必须要用信心与神来往。
诶，没有啊，可是你看这个字，一个人在个言，对不对？诶，这个信字在整个创世纪第二章没有看到这个字啊。
诶，你仔细去想一想嘛，我们从前说过啦，对吧？你还说不需要复习，连小辈都不记得，那听众朋友还会记得吗？好，
有。嗯，
请问亚当有没有看见世界被造？
没有。
有没有看见地球被造？
没有，因为他都是后，
有没有看见
他后来才被造的，
对吧？有没有看见狮子老虎被造？
没有。
没有。有没有看见他自己被造？
当然没有。
没有。当他醒来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好了。
嗯，
那前面这位说是神，
哦，
请问你他需不需要用信心呢？
哎呦，诶，以前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耶，对不对？
不是，以前没有想过，我们以前想过，你忘记，你又在这边装傻。
因为我这个小辈最近颇为年纪有一点的，现在开始有点健忘，因为太太昨天交代我的事情常常都没有做好，怎么还记得蒙哥的教诲呢？是不是？哎，
嗯，
哦，你是说，哎，这个的确是蛮重要的哈。这个亚当他被造说出世界已经完成了，对不对？他被造之后，他也有意志，他也有思想。哎，那他怎么神跟他讲什么，他就能够接受进来？哎，这一点倒是没想过哎。
你想想看，然后神说要给你造个配偶。
嗯，
对吧？那亚当呢？很不幸又睡着了。
他也没看到怎么造他的配偶，
他也没看。要不然参加一点意见也好啊，鼻子再高一点，嘴巴再小一点，可不可以让他不会讲话？可不可以让他记性不要这么好？可不可以让他不会发脾气？对不对？神拿了一块骨头包上肉，又把他这个伤口合好。我请问你，需不需要贴 Band-Aid？ 需不需要缝线？
对神而言应该不用吧，应该摸一摸就好
了。就是
了，
那一天都做成了，神也没跟他说两天以后再回来拆线，呵呵，再付一次医药费。那亚当醒来一看，这个前面这个人，我骨中的骨，我肉中的肉，他这句话需要信心呢，因为他摸摸自己身上，嘿嘿，伤口不见了。
嗯，
他这一切都需要用信心呢。
哦，
平常查经不能用拆字，拆中国字来查，可是在这里你还真可以这么做。为什么？因为你说亚当在伊甸园里面从神那边来，最重要的是哪一部分？他跟神来往是在神的哪一部分来和神来往，或者神用哪一部分来和他来往？请问是起初神，还是神的灵，还是神说，是哪一件？
哎，当然是神说啊，不然他怎么跟他，
就是啦，
怎么跟他沟通嘛，对不对？
当初亚当跟神来往，他不是看见全能的造物主，他也不是看见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他是什么？神的话对他说这样，神的话对他说那样。亚当对每一句话他必须要有信心呢。神跟他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只剩下两个选择，一个是信，一个是什么？
不信。哦，
你说这个和我们今天与神的关系有什么不一样？
诶，一模一样。嗯，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神的话？
有。
我们跟神来往是不是一切都要凭信心？
是，
当然是。所以你看看这圣经创世纪第二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
当初人之所以离开神呢，被神赶出去，说穿了是什么？是不信嘛。
对
吧？
不听当就是不信嘛。嗯，
当初人离开神是这样，那请问我们现在人回到神面前，我们是用什么？
那还是要靠这个信呢。嗯，
哎，说的一点都不错啦。所以你看看，从这里来讲，你可以说新约圣经的每一章都和创世纪第二章有密切不可分的关系。
哦哦，你是这样子。哦哦哦，所以结论是，哦，新约在讲这个信，就原来是从
每一次讲到信。他都是在讲创世纪第二章我们老祖宗的问题。
诶，可是不是每次都是什么信心之父是亚伯拉罕，那照这样讲的话，信心之父之父应该是亚当啊，
不信之父。
哦哦，不
是亚当。
不过你不能这样子，亚当开始也有信啊，对不对？他也相信那是他的配偶，他也相信天地是神造的啊。
后来因为他听了他太太的话，所以很多弟兄就很喜欢念这个话。对啊，就是当初就是听了这个女人的话，
哎
呀，
更刺耳。
创世纪第二章不但给我们讲了很清楚这个人与神的关系，他把人与人的关系也给我们讲得清清楚楚啊。
嗯，人与人的关系，你说就是在这个啊，人与配偶的关系，是不是？
不只是人与配偶，这个从前我们也讲过了，光看我们这个世界上的秩序，他们要把同性恋合法化，听说最近加州也可以结婚了，是吧？同性恋可以结婚了，又多了一个可以登记的地方。
嗯，
在这件事情以前呢，一定是要把什么十诫啊、圣经啊、祷告啊从学校里面除掉，这东西不除掉你没办法把同性恋合法化的。
对，
因为起初他就讲了，不是造男造男造女造女，他说起初就是造男造女，这是主耶稣的话，他讲到婚姻的时候啊，
嗯，
马太福音十九章，那起初造人的这句话听得很有意思啊，他立刻替天父起了一个名字，我们说凡是认识神的人讲着讲着就替神起了一个名字，就像凡是会读圣经的人读着读着会读出一句什么圣经中的圣经这句话来，哈哈，我还是觉得小贝这句话根本不是你发明的，我在哪儿听过，
没有这句话或者我在哪里看过忘记，已经在潜意识在脑海里面。
那主耶稣把天父称为起初造人的，你就知道人在天父的心意里面有多么重要的位置。那人的什么在天父的心意里面有这么重要的位置呢？是人的婚姻的。那起初造人的乃是造男造女，你把圣经这个话从美国的社会里面除掉，那你就掐着指头算了，到了一定的日子怎么样啊，同性恋一定泛滥，根基毁坏，那就像江河冲去，根基既然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那这是耶和华试验世人的时候，我们尤其要看重创世纪头几章的话。你看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里面他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这个我们也刚刚讨论过，
就是，对啊，这个是起初就是，欸，一旦这个还两夫妻既然就结为一体就是生生世世就对了，就是哎，不能给你休妻就对了，是不是？
这是有关一切婚姻家庭人类关系的最高法院，啊，这是宪法，
嗯
啊，什么叫做起初？创世纪第二章嘛。
宪法好像还可以请大法官来解释这样子，嗯，或者不同。
主耶稣自己来解释，对吧？
嗯，
主耶稣自己来解释，他解释的时候不是照他的意思解释，他是照起初神的话来解释，
嗯，
对不对？
嗯，
所以今天无论是人间的什么关系，你必须先回到这里来看，夫妻关系在这里是能够看得最清楚了。接下去马太福音十九章四节五节，主耶稣继续讲。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
念过了，嗯，
念过了，念过了，从来没有人念出他这个结论来，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我说他讲话引经据典没错吧，
嗯，
所以你看，假如只有主耶稣的话，我又来了啊，假如只有主耶稣的话，没有创世纪第二章的话，主耶稣这个讲话的光彩又少了一半，尽管他讲的仍然是对的，是不是？
嗯，
那就成了一个所谓的新命令了。不，神给我们的命令都是从起初就告诉我们的，他之所以这样答，那也是鼓励我们照这个路线去读圣经嘛，
嗯，
对不对？所以一夫一妻一男一女，本来我们读这张圣经的时候就应该读出来主所读出来的，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不可以离异，人的婚姻是神所配合的，绝对不是一个同性恋的婚姻，
是，
然后呢你借着婚姻就有所谓的父母妻子丈夫这些的职分，这个我们最早都讲过了，
是，
不单是讲婚姻的关系啊，这个夫妻两人的关系一定也要推广到其他方面去的，比如说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可以从创世纪里面读出来的，
嗯，你
首先你可以
第二章啊，
哎，创世纪第二章读出来了，
这个我们看到就是他这个讲到配偶的事情，然后还有讲到跟其他人的关系
一样的嘛，主耶稣后来讲嘛，给你们一条新命令，这个新命令又是起初就有的，就是叫我们彼此相爱，这难道不是引到创世纪第二章吗？
可是第二章他是要这个夫妻两个成为一体，这夫妻之间的爱啊，
你难道说夫妻之间的爱不能叫做彼此相爱吗？这个彼此相爱的关系我们到天上也不娶也不嫁，难道你就不爱你的妻子了吗？在暂时的归宿，在伊甸园里面可能是这样，在地上可能是有不同啊，可是讲到最后，那是不是还有一个 永远的爱，从神来的爱，我们爱因为神爱我们的爱在人中间流通，这个从创世纪二章就看得出来了嘛。
哎呦，那你算你讲的有理。
不是我讲的有理，这个圣经都暗藏在里面，这个叫做起初就给我们的命令啊，彼此相爱一开头就在那里了。我问你，这个创世纪二章里面是不是平等的？有没有说夏娃你要摘树上的果子的时候一定要让你先生先吃？
哎，没讲。
像日本太太走路走在后面，
据说越南太太是要走在前面。
为什么？
因为越战的时候那个地雷很多嘛。
但你可以看出来，当时神所造的人呢，用我们今天这个字叫做平等啊，是绝对可以放在创世纪二章里面的。
对，
没有歧视的。
他也不讲女男平等，男女平等，他就说二人是成为一体，就这么简单。
这个从爱与平等呢下来，另外一个关系就是小贝在这里点出来的合一。人与人之间的追求呢，是希望能够没有间隔，对不对？今天夫妻之间有总有一个渴望，这个渴望是什么？不是说太太永远年轻漂亮，先生永远温文儒雅，而是说渴望我们中间没有间隔。什么叫做夫妻问题？夫妻之间出现了间隔，那什么叫做间隔？跟起初比起来不够美了。你说两条狗养在家里，他们中间有间隔不妨事的，他们不会去找。
这很难听，你干嘛拿狗当比喻？
这没有什么难听，这都是你心里面污秽，对不对？凡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狗很好啊，狗比你忠心多了，对不对？
不是，
我们讲过
你用狗又讲男女，合起来就不好听嘛。
好了，人跟人中间总有一个渴望。你既然在一起，就希望能够成为好朋友；既然成为好朋友，就希望能够成为知心的朋友，对不对？既然是夫妻，就希望能够真真正正的合而为一。
是，
可是呢，做不到。为什么？因为犯罪了。这个就到第三章去了。起初在伊甸园里面没有这样的问题的。那同时我们需要知道啊，不单人与人之间渴望有这种合一的爱的关系啊，神与人之间当初也是这个关系的，对不对？你和你的妻子没有办法再合一，他没办法这么贴心，他没办法完全的接纳你，完全的了解你。你跟神之间可是可以啊，尤其神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回到他的面前。什么叫做救恩？救恩就是把我们恢复到至少创世纪二章的心意里面去啊，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对不对？一个健康的教会，一个健康的家庭，一定是被恢复到创世纪二章的一个家庭的。在这里边，你也可以看见神说他照着他的形象，他的样式造人呐，造出来的人真的是和他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比如说创世纪第二章里面你能够看见啊，我们上次讲了人呢，你也可以说他有灵有魂有体，对不对？神呢，我们有神，神的灵，神的话，神是有管理权能的。人有没有管理的权能？当然有啊。神是命名的，嘿，人命不命名啊？人也命名啊。那时候神不是叫一切的活物叫亚当前面走过去吗？
是。
那这个我们也说过了，今天的世界就是创世纪二章那个伊甸园的颠倒，
倒过来做，
倒过来做。圣经的话是这样子啦，因为这个很好玩，我们再讲一次没关系啦。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圣经当然没有进一步去描写那一天到底这个事情是怎么做的，但是我相信亚当绝对不是像上班一样做得很不耐烦，怎么还有，怎么还有。当他第一次看见神所造的这些完美的动物的时候，他是非常惊喜的，他是带着极大的兴奋来为他们命名，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他爸爸给他带了一大堆从来没有见过的玩具一样。这狗会来舔他，熊会来抱他，那蝴蝶会落在他手上，鸟会落在他肩膀上。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的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这些话通通不能少掉的。你是不是这么啰嗦讲这个干什么？
对，
这件事情
来到人面前呢，
这件事情一定是跟今天相反的。
今天怎么样相反？
今天是动物被关在笼子里面，人从他前面走过去。
哦，人被带到动物的面前。
对，因为反过来了嘛。你看那个猴子在里面，他就哦哦哦哦哦哦哦，看，小贝来了，二山子来了，蒙哥来了，对不对？
他给我们取名的，
他取不取名我不知道啊。可是当初特别讲啊，这个人看完了一切的走兽飞鸟啊，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换句话说，当人看见这些动物的时候，他下了一个结论，这些啊，尽管呢、啊、和我一样是用土造的，可是我跟他中间没有任何婚姻关系、配偶关系、生养关系、
不能跟他们认亲戚就对了。
哎，这个就是最最明显在圣经里面从创二否定进化论的证据就在这里了。
哦，
今天你带你的小孩子去，到休斯顿动物园，他那个猴子馆进去，啊，这是你表姐啊，这是你堂叔，那是你大爷，这是你姑奶奶，
没有人讲的那么难听呢，对不对？我是有看过人家家长在看到那边，然后就讲说，就是对着这个这个灵长类的在这边跟他分析说，我们人是从这个进化来的，这是有啦，不会当场就在那边叫什么表哥啊、堂叔啊，哪那么离谱啊，对不对？
婉君表妹来了。你看看这个现在的人跟当初的人是很不一样的
哦，所以的确这一点是相反的哈，哎、嗯，
相反的很厉害。那人与人之间呢，尤其没有一个东西叫做没有羞耻。
哦，对呀、啊，这个二十五节，
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没有羞耻。什么叫赤身露体？是没有隐藏的意思。
对。
那我们也做过见证了，当初跟小贝一起做节目的时候，我们特别向听众朋友声明、小贝那天是穿了衣服来的，他今天还是穿了衣服来的。
对，我们要特别声明，我们每一次在做节目的时候，并不是我们两个人并没有坦诚相见，
因为人与人之间一定有所隐藏的，人没有办法再不隐藏、彼此一定隐藏，这个也是跟当初相反的，对不对？隐藏代表你有羞耻，小孩子在房间里不知道搞什么，爸爸一进来赶快收，呵呵，那个就是
铁定有不可告人之处啊。
然后哎，我们刚才讲的，我们当然就是有点东讲一点西讲一点，但是这个神啊造的人还有很多跟他相似的地方。比如说呢，人啊从这里看起来他必须是一个寻求伴侣的。
哦，
你看这句话多么孤单。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里面呢，最怎么讲，最让人家感到心酸的一句话，就是哪一句话？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你不觉得这句话很可怜吗？
蛮寂寞的哈，
就是蛮寂寞的。
这个偌大的伊甸园，对不对？狮子、老虎、长鼻象这么多，他也帮他们命名了，结果呢，没有一个跟他是啊，应该是一块的。
那你怎么会知道你需要一个伴侣？那是因为神造你的时候造在里边的。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人是一个寻求伴侣的人。那我请问你，神是不是一位寻求伴侣的神呢？
当然了。
那他所寻求的伴侣是谁呢？
就是教会嘛。
哎呦，小贝果然是做过世外桃源。
对，台湾一年多，
娶新妇的就是新郎啊。
对嘛，
对
不对？
为什么要造人？因为他要得到一个荣耀的教会献给自己。耶路撒冷如同新妇装饰整齐，这是神造人的目的。这个从起先都隐藏在创世纪里面的。而且我们上次已经讲了，人与神最重要的是有一个永恒的同一个归宿，那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天上的安息日。所以你再回到我们刚才开始讲的那个地方，就是说旧约里面、新约里面哪些地方神自己也好、先知也好、摩西也好、大卫也好，引创世纪第二章、引创世纪第一章啊，那是多得不得了。谁要是有这个耐性去好好的把他们整理出来，哎呀，我肯定你大开眼界，从此以后你读圣经完全不一样了。
对，从此你就可以叫蒙哥二号。
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初信造就的时候啊，怎么教导弟兄姐妹读圣经，我们常常最喜欢用的就是创世纪头几章。因为这几章呢，你让他自己去读，什么都不跟他说，他一定读出一大堆的问题、一大堆的成见，而且觉得这里面没什么东西，对不对？就是一些神话故事。然后你再把圣经里面怎么读这两章圣经摊在他面前的话，他一下子整个属灵的眼睛会被打开来的。
有这么大的效果。嗯，
对，有这么大的效果，所以听众朋友不妨试试看啊，不妨试试看。嗯，
所以这个蒙哥这个礼拜三这个导读圣经的这个大科学新知，就是特别是挑创世纪的原因就在此。
对了，这个特别特别有意思。哎，那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再举点例子好了。嗯，再举点比较有意思的例子。我请问摩西怎么读创世纪第一章？
摩西，现在又跳到摩西哦。哎呦，
对啊，
摩
西，
我们不是我们明天就要开始讲摩西了，不是吗？
没错啊，正好先预习一下。请问摩西怎么读创世纪第一章？
创世纪第一章是摩西受圣灵感动写的啊，他怎么他难道
他当然
自己写完还要再读一读吗？
那当然哈，这个绝对影响他的。嗯，
他是晚上
好
倒
了吧？
他晚上点着灯读，没错吧？
好了，诗篇九十篇第一节第二节。
哦，诗篇九十篇第一节第二节是很有气势的一首诗篇。嗯。
绝对引创世纪一章的，绝对引的。哦，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他第一件事情，这个什么叫做我们的居所？这个人类的居所，这个观念从哪里来？那就是创世纪第二章第一章里面讲得很清楚，神就是专门为我们预备居所的神啊。那摩西这时候看见我们真正的居所是在哪里啊？是你世世代代就做我们的居所，不是这个地球，不是伊甸园，是你是我们的居所。
嗯，
摩西这样讲，我们才有这个胆子说创世纪二章一开头那个就是我们永远的居所了。
哦，他要是没这么讲，哎，还这样子算是有点，
你还有点对，圣经里面很多地方这样讲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对不对？我们上次讲了，比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这个都是讲到一样的事情，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这是我们要竭力进入的一个永恒的归宿嘛。
是。
第二节他就讲了，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然后什么底下三个字，你是神。这是人家读创世纪头两章读出来的东西。漂亮吧？嗯，高吧？
高，难怪
他
是摩西。之所以是摩西，就是光看这个诗篇九十篇前两句话，哎，就已经能够显出他是神人了。嗯，
对啊，那他这首诗的开头不得了啊，结尾更不得了。他向神祷告的什么事情？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啊，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你看见了没有？神跟人到最后是应该同一个归宿的，剩下来不是人的罪恶，不是神的愤怒，而是什么？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创世纪一章二章里面那位荣美的神，他的荣美又重新来到人的身上了。那这个是需要经过神的作为的。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什么样的作为把我们带回那个荣美的作为啊？那所罗门怎么读？你去找了很出名的话，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这十二个字，100%创世纪第一章的读后感。所罗门智慧的王读创世纪第一章写下来这十二个字，请问你我读完创世纪第一章写下哪十二个字？
嗯，
对不对？这不是他自己的猜想啊，他就是读完这段圣经以后，他这样写：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In his time, he made everything beautiful。写得多好，对不对？你说我们就是不会读圣经呢，真是惭愧的，惭愧不得了。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哎，先去把他们所读的东西都读出来，好好的看一看啊，慢慢慢慢的，神会开启我们的心呐。圣经是这样，从开头就是一部充满荣耀的记录啊，就是你要试货，你千万不要不试货。以赛亚书58章说，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他把创世纪那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对应到我们生命里的黑暗，就说了，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 必变为正午。保罗也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神也借着以赛亚的口安慰我们说，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你是谁真怕那必死的人，要怕那变如草的世人，却忘记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吗？神对约伯说，约伯啊，你要留心听，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啊。思想到什么地步呢？思想到诗篇里面那个大卫所思想的地步。我们从前也说过，大卫看见这一切，大卫读到创世纪第一章，他就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这几章圣经如果读得对，那是应该让你在神面前完全谦卑俯伏的几章圣经。你如果读得对，就必然看见神丰盛的荣耀，又看见我们今天的人是卑微可怜到一个地步啊，已经落在粪堆里，还自己以为比上帝更伟大。好了，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让我们用一篇短诗和一首欢乐的诗歌，从诗篇改编出来的诗歌，作为今天节目的结束。福音营报名截止的日期6月15号，只剩下两周不到的时间了。如果您没有报名，请您赶快报名，打电话281-561-9747，或者上网 swtychina.com。您如果住在中国城附近，那还有两个地方您可以拿报名表，一个就是在顶好广场的顶好电脑，我们的廖弟兄在那里，还有呢，敦煌广场的川鲁小馆，这两个地方都有世外桃源寻找生命桃花源的报名表，您可以去那儿取，把报表留给他们就可以了。河没有高山我就不经营，没有乱石我就不奔腾，没有天光我就不美丽，没有门徒的脚我就不清凉。上帝开辟峡谷我就看守，栽种园子我就环绕。你以为我只是地上的风景，其实我一直在等着你，在天上，在父神的宝座那儿。
他用云遮天，他用云遮天，为大地降下雨来，使绿草新鲜，好让山谷来穿戴，把食物丰富赐下，也不忘啼叫的小乌鸦。我敬畏你，我盼望你的慈爱。快来向他唱诗，因他每日都坚固你，使你城门上有栓，境内平安，他帮助你。他使我心知足，又让儿女得福。我神智慧能力无法测度，他数点星星，一一计算他数目，按着他的名摆列在天高处。他建造耶路撒冷，聚集被赶散的伤心人。他医治我，他除去我的苦楚。快来向他赞美，荣耀都归至高的主，因他将天上的粮、律例典章都赐给你。他出令冰消化，他刮风水流动。我神智慧能力无法测度。
他用云遮天，为大地降下雨来，使绿草新鲜，好让山谷来穿戴，把食物丰富赐下，也不忘啼叫的小乌鸦。我敬畏你， 我盼望你的慈爱，快来向他尝试，因他每日都接住你，使你成悲伤忧伤境内平安，他帮助你，他是我心知足又让儿女的福，我身智慧能力无法测度。星星一一计算他数目，看着他的名摆列在天高处，他建造耶路撒冷，聚集被赶散的伤心人，他医治我，他除去我的苦，向他赞美，荣耀都归至高的主，以他将天上的亮与地天长都赐给你，他出灵兵消化，他刮风水流动，我身智慧能力无法测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他是我心知足又让儿女的福，我身智慧能力无法测度，
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
上交